今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给自己的话语是信实的，是我们信仰的准则，也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南。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渴慕的心，有愿意去遵行、愿意接受的心。所以求神你给我们开通的耳朵，让我们有顺服的心，一起来在你的面前来思想、来聆听你自己的话。求神你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那么我们这一段时间都是在讲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5到20节。那其实那个目的呢，就是希望就能够像刚才我们所唱的一首歌一样，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那我们说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20节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就在哥罗西里面很重要的，所以也是很系统的。如果用个神学词啊，神学上来说叫做基督论，就这一段呢，他就告诉你基督是什么，基督是谁。那基督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你一定要记得这段经文呢，能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那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那我再回顾一下，那第15节呢，他就告诉我们，爱只是呢不能看见是神的像，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个神性，这耶稣跟父是原为一的。按照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来讲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按照耶稣自己的话讲的，就你如果要认识神呢，你就要认识我，你认识了耶稣你就认识了神，而且耶稣呢是到神那里去唯一的一个道路，他就是那个神的像，神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耶稣啊将神给显明出来，这是那个第一个重点。那接下来第二点，就保罗就讲到耶稣是万有之主，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他在万有之上，万有也是靠着他才造的，而且万有是靠他而立，而且更重要的就是那个被造的目的啊，就是一切都是为他造的。那基督啊，就有人说你如果你要看那个宇宙，或者你的世界观了，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中心，他是宇宙的中心，一切都是围着他的转。那从那个就是那个从创造的角度来看，耶稣是万有之主。那当然更重要的，我们要讲到那个现实当人犯罪以后呢，万有这个自然界整个宇宙都浮在虚空之下，像人一样等待那个神来的救赎，等待耶稣基督带来的那个更新，就新天新地的到来。那这个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我们上一次就讲了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那第20节，既然记到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记到他叫万有，是讲的万有不仅是包括人，他是包括万有，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因着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流血，那人的罪得以赦免，神的愤怒向人出去，人因着信靠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女，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人，那这叫做与神和好，神不再追究，神不再计较我们的那个罪恶。那我记得曾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位那个美国牧师，那个很擅长的，我就先讲到他讲到就是那个英文也不很好，但他讲到他特别喜欢用短句，讲得非常清楚。那讲到这个特别讲了一个比喻，那我们的罪恶算什么意思啊？就相当于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罪恶就扔进了大海，而且他说还在上面插一个牌子 No fishing。 那什么意思，就插下大海就不准接 不再不准钓鱼，在那个地方就神把你的罪恶就不再追究了，神把你的罪恶就一笔勾销，不再追究。那这个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神跟我们跟神的和好，神不再追究我们的罪，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有罪的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罪让人与神隔绝，但是耶稣把我们的罪给除去了，神的愤怒向我们转向，我们就可以透过耶稣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新，是相对旧约来说的，相对过去人来到神面前说的，过去人来到神面前靠献祭，那是旧的。 那现在是靠耶稣的身体，耶稣用他的身体做了我们的赎罪祭，做了我们的挽回祭。但是又新又活，那个活什么意思呢？就这条路是带给你生命的道路，过去的道路是献祭来到神面前的死路，那现在呢是给你一条生命的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得生命，而且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被更新。那今天呢，我要讲的是那个第十八节里面有一句话，十八节它也是教会全体之首，它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今天我们讲清楚，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听不得很长了。但其实你知道基督这句话呢，你就知道这个经文的主要，这篇道它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有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误会啊，基督徒以为每年有复活节呢，才讲耶稣的复活，那圣诞节就讲耶稣的降生，那平时啊就不讲。那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错觉，这是个错误而已。不是说只有复活节才讲耶稣的复活。那我们说，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聚会呢是在安息日，安息日按照我们现在说是星期六。那为什么基督徒要在星期天聚会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是在星期天复活的，七日的头一日，那些妇女去看耶稣的坟墓的时候，发现耶稣复活了。所以早期的教会其实不仅是现在基督徒，是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就已经把改成那个在主七日的头一日，就是星期天来聚会。那其实这里本身就有一个目的，就他们的聚会呢，就是纪念耶稣的复活。所以每一个组织呢，你都应该带着复活的盼望、复活的能力来纪念这位复活的主，来敬拜这位复活的主。这不是说只有那个复活节才讲复活节的信息，其实你每一次星期天来教会的，你都知道你是去敬拜的这位神呢。就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一样，他是永远活着的，因着他的复活，他现在活着，而且一直活着永永远远。那这是那个第一个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观念，每一次你都是来纪念这位复活的主。那我记得那个去年，如果你看过新闻，他说昨天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争论那个曹操的墓在哪里，是不是？那很大。现在那么多专家，中国那么多的人去关注这件事情，但是现在也没有定论，到底那个曹操的墓在哪里？是不是说找到的墓呢？是不是那个曹操的墓也不能肯定。那当然，那个人要去争这个曹操的墓到底在哪里呢？那是有他们的目的的。因为那是一个古人呢，这是一个古迹。如果曹操的墓在我的家乡的话，我的家乡可能就没不会那么穷，不会那么封闭了。那每个人都存着这个的目的去争的，真的很奇怪的。基督教信仰里面没人去争论耶稣的墓到底在哪里，或者也没有人去纪念，或者去崇拜那个要跑到耶稣那个坟墓那里去敬拜去看。当然现在有很多人有些那个圣地旅游啊，但是这个不是，你会发现基督教信仰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甚至是非常次要的，甚至不出类的，就是让你去纪念那个耶稣的坟墓，或者去看，就去那里去参观，那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如果耶稣他不是复活的主，他跟曹操一样，他死了还埋在那里，耶稣的坟墓可能就很有价值，现在可能很多人就会去敬拜。但是现在耶稣是活着的，那个坟墓就没有意义，就没有价值，它只是成了一个标记，成了一个象征，耶稣是复活的，它是见证一个事实。所以说基督徒不基督教有三个标志，我们上次讲了一个标志，就是讲的那个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通常这个标志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十字架，基督教的标志。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那就留下一个标志，就是空坟墓。空坟墓成了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明，也是成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标志。那还有一个标志，当然大家应该知道的，就是圣诞节的时候那个马槽啊，那也是基督教的一个标志，代表耶稣降生。那当我们在思想这个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从神从那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要知道是福音的核心呢，就在这里。 你如果你手中有圣经，你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在那里讲他所传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也是保罗整个在为基督的复活进行那个论述，讲重要的经文。但他前面开始的时候，他讲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的内容。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我从那个第一节开始说，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那是否就是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呢，他们对他们先前所领受的福音已经忘记了，或者已经抓不住那个重点了，不知道那个福音的中心在哪里。所以你是保罗这里啊，要再一次把这个福音告诉哥林多前哥林多的教会。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这里保罗也讲了很重要的重点，你福音呢不仅仅是要领受，当你听到福音你明白福音你要领受，更重要的你还要持守，你要持守这个福音，你才能够因这个福音得救。那所以我们在讲那个这段时间在讲到让你知道基督是谁，你不要觉得你说我已经都信了，我已经都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了，这个这些经文或者这些信息对你没什么益处。是福音不仅仅是对不信的人讲的，当然我们要对不信的人要宣讲福音，福音对信徒也应该常常讲，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而且你对耶稣的认识应该更深入更全面，你应该竭力追求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很丰盛的，我们希望还会讲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一定不能说我已经信了就足够了。那这一段经我们也说，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让你能够尊基督为主，尊他而行。你要遵循基督的旨意，要按照他的样子去行的话，你是第一点重要的，你对他的认识一定要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那保罗这里就讲仿佛回到那个最开始，然后就讲那第三节，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就是福音。那然后内容他把它讲出来，我当时说你这个传给你们是什么，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这是讲的我们上一次讲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接下来说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内容，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其实这个讲到那个耶稣的复活的时候，那很多人第一个观念或者第一个想法就是很直接的，如果一个人是活着的，他不仅是过去活着，现在活着，永远活着，那现在也活着，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那你就给我看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真是活着的嘛，那你就站在我面前让我看一下你活着就可以了。那为什么那我不能够把耶稣给你看一下，那我怎么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呢？如果我不能看见的话，那保罗这里用字的话你看很重要的，保罗那里你看他第一是什么，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上次我们讲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这是神的旨意，在旧约里面就要再二三多次的启示了这个真理，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所以这是照圣经所说。那么论到他的复活的时候呢，他也说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你要证明耶稣的复活呢，是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现在就是说你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圣经，这才是最稳固的根基。你不能说你就活现在活着，那你就把耶稣给我看一下。我大概讲过那个赵丽姐妹刚刚去教会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赵丽就又真又活的神，如果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没有那么费劲，他说你不用跟我讲什么，又真又活的神，那你就给我看一下不就行了。那神不是用眼睛可以看的， 那当然不是说没有证据的。又照圣经说，接下来保罗列举了很多证据，从第五节开始，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那个彼得，说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停留的时间有多久？大家知不知道？40天了，应该记住，40天之久向他的门徒显现，向他的那些信徒显现。那其中这里保罗就把它列举了，第一个就是显给那个基法看，就是那个彼得，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再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气而生的人一般。就在讲耶稣基督，我们讲的基督圣神使你首先复生的第一个讲基督复活的事实。基督的复活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虚构故事，它是一个事实，而且有见证人的。那保罗在这里列了这么多的见证人，从使徒彼得，然后12使徒，然后一时有500多个弟兄看了，而且更重要的还列了一句话，说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就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看见复活的耶稣的人，那500个弟兄中间呀，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当然也已经睡了的，对，也已经死了的。那这个圣经里面用字也是很文的，就是翻译的时候也翻得很好，我觉得就是他讲的那个却也有已经睡了，讲到信耶稣的人死了，他没有讲死，他是讲睡，就在主里面睡了。那睡了的时候，睡是很有意思的，睡跟死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你睡了的嘛，会醒过来的，对，睡了会睡醒的。那有个地方讲说一觉睡到大天亮了，那说一觉睡到主再来。那这讲了，我们现在会讲基督的复活带给信徒的盼望。基督徒死了以后是相当于睡觉一样，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醒过来。主怎样复活，我们也会一样的复活，与他一样。那最后保罗姐讲，他自己透过讲，最后啊就显给保罗看。那我们就这里讲到那个讲保罗的那个保罗的信耶稣啊，是复活的主耶稣，真的是让保罗直接讲话，最后保罗信了耶稣，成了他的门徒。那很多人还说基督复活的事实啊，当时的是有一个有见证的。那更重要就是现在我们怎么说，我们现在留守主方，现在这些人都睡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照圣经所说，就保罗用的那几个字非常重要，又照圣经所说。那如果你读福音书啊，4本福音书啊，每一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的死与耶稣的复活。这是那个对耶稣的死与复活最好的见证，就是4本福音书的记载。那我觉得最好的一段呢，今天我们读的启示录里面也有用的那段呢，是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24章，那你记得这七日头一日就是星期天早上，那天还没有亮的时候，那些跟随耶稣的妇女，那他们就带了香料，准备去膏耶稣的身体。那没想到他们去到耶稣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的时候，发现那个坟墓啊已经开石，那个挡在坟墓外面的石头已经滚开了。你要知道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安葬的那个形式，他们那个坟墓啊是从那个，这是一个山，这个这是一个山壁，那他们是从里面呢，有点像这种，这边上是一个山壁，那这个你把那个坟墓啊就凿进去，凿出一个洞来，那最后埋葬的时候就有把人放在里面，不过里面是很宽的，就跟中国防空洞一样差不多，里面是很宽的。那因为什么是很宽的？因为他是一个家族的人啊，基本上就是死了都会放在里面。他们每个人的尸体，他不像现在中国有个棺材一样，他没有，他就所有就包裹好，用香料裹好，就放在那里。那一家人一个家族的人就这样放好，所以那里面是很宽的。但是门口啊，就是有一个那个洞，所以身上就用那个石头，那个给它挡住，就相当于这个我们这里有门一样，就把这个门一打开，你看这是，我这里没有，耶稣已经不在这里。那当那个两个去妇女看见那个石头门已经打开了，就他们就已经很害怕了。按照圣经的记载，那最好这个时候就有两个天使显现跟他们讲话。那这段话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据，记得那个路加福音第24章第5节。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这平时咱们讲这个很重要的，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那这句话已经肯定说耶稣呢不是死，耶稣是活的，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那耶稣真的是神了，他不仅能够预言自己死，而且还能够预言自己会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七个使徒和其余人。那这是那个耶稣复活第一次的那个见证人，就是几个妇女。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摩大和玛利亚。那这个就是基督复活的事实，圣经的记载。那如果你要再追问，那我们现在如果你不相信圣经的记载，那基督的复活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那如果你愿意看，那有一本书叫做《铁证代判》，那现在他们新编了，叫《新铁证代判》，那其中列举了很多就是基督复活的证据。那其中有一本，它里面特别讲到一个人，那他看出了基督信仰最核心的一环，基督信仰最核心的一环就是耶稣的复活。如果能够推翻耶稣的复活了，基督信仰就可以推翻。那等一会我们会讲耶稣复活的意义，为什么可以说一个基督的复活是那个最核心的一环呢？在基督信仰里面，那这个他就很有钱的一个人，一个角色，那他就组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队伍，就是要收集关于那个耶稣复活的证据。其实他是想反证，就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如果他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收集到呢，那就说明耶稣没有复活，他就想来否定这个基督的信仰。但是没想到最后他经过了发现了他身上所有的钱财，而且经过了大概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一本不该写的书》，他的书名叫做，他最后他下出一个结论，就基督是复活了。那本书里面有很多的证据，你可以去看那个《铁证代判》。那这所有基督徒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你怎么知道耶稣已经复活？对着你的信仰那个根基稳不稳固？这个就是那个非常根基的，你的信仰根基稳不稳固，就是你对耶稣的死与复活是不是坚定的相信。清楚的相信，我没有让你那个迷信，没有让你那个盲信，你要有很清楚的心知道耶稣基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了，是经得住论证的，那也是经得住你自己经历的。第一个我提到一个，就是圣经，就照圣经所说。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里面一样，有一首歌叫什么，说你问我怎知他活着，答案是什么，因他活在我心。基督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活着？刚才你读那个格罗西书的起因文的最后一句，你如果读前半段，你会觉得这基督徒怎么会有问题，是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我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听到，每一个人都现在都有思想问题，但是圣经说你们已经死了，但是讲我们与基督同死。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已经与基督同死。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了，那我们就真的死了，因为你与他同死嘛。但是他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是讲的我们与主同死，然后又与主同活。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面的，基督是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在我们心中活着。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次讲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基督在我里，在你的里面活着，你怎么知道呢？那等会我们会看了，基督在里面活着是有现象的，是有证据的。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督复活的意义。这基督，我们这一段我们就讲基督论，这是讲那个教义。基督教的教义呢，不是那个人凭空想象出来的，是那个事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基督的死与复活，你还是同样的可以发展出这些教义，那些教义就是空洞的教义，不能够代表人的生命。当然有了这些事实，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这些教义就有意义了。 可是我们要讲基督复活的意义，基督这个复活了，它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对我们说意味着什么呢？罗马书第四章的第，你看到罗马书第四章有一节经文就把这个交代的非常的清楚。罗马书第四章25节最后一节，罗马书第四章25节，看到我们一起读啊。耶稣被交给了，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这里讲，前面是讲耶稣的死，耶稣被交给了，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因为人有罪，人有罪的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说。那这里什么意思啊？这个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什么意思啊？称义就是神不再算你为有罪，神把你的罪能够赦免。那人为什么要死？这个那个罪的代价是什么呢？罪的代价就是死亡。那如果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只是为我们的罪付了那个代价，但如果他不能够复活了，那按照圣经里面讲，就他还是被死给捆住了一样，被死给拘禁了。那个使徒行传用的词叫拘禁，拘禁就是把他捆住了，就他没有胜过死啊。那最多就是把那个欠款，就你欠那个罪的给付了，但你并没有得胜，并没有胜过那个死亡。那你也没有胜过罪恶，所以这就是那就如果是这样就不足够的，因为如果你信他了，那你就最多结局也是一样，可能就是还是死了就死了，就最多不欠神的。但是你不能得到生命，不能够，那他就复活了，是为叫我们称义。那只有耶稣的复活了，他能够证明他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罪恶。那这样信他的人才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才能够因义活着，因信活着。如果你信他，所以虽然你没有也神也赦免你的罪了，但是你还是一样只是死的在神面前。那耶稣的死了就没有，将只做了一半，没有完成那个神要给他做的，因为神要让你们与他复，神要让人与他和好，神不是要让罪人死亡。神是要让罪人能够因信得生了，这是神的目的。神不是说只需要追讨你的罪，就要那也把你给治死。只不过现在你不死，找了一个人代替你死。那如果没有复活了，那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神的目的也不能达到，所以人不能够在神面前活着，人不能够在神面前永远的活着。那如果要这样，只能耶稣，他一定要复活。那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把这个也讲得更明白，就更清楚，这耶稣的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第15章17到20节，如果你有时间可以翻，我跟你主要讲的就是在这基本上都不用解释，你就明白他是说的是什么。15章17到20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面。那这里讲的为什么叫，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仍在罪里面，你还是没有冲破死亡，你还是被死给困住了。死是因为那个罪，所以你还是被罪困住的。那所以这样保罗讲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称义了的话，你就不是就不会在罪里面了。但如果你没有复活的话，那你就还在罪里面，那你就还没有称义。所以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如果你信了耶稣，但是他没有复活，那你也死了，在基督里面也睡了，那你还是记得灭亡了。灭亡什么意思？就你永远死在最终那个灭亡，你带着罪死去的那叫灭亡。那第19节，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众人比众人更可怜。 那这一节经文我觉得非常宝贵啊。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啊，就是盼望在前面那一句，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盼望基督能够给我们的今生带来指望。信耶稣今生是有指望的，但是如果你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啊，或者你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你说很多人能明白说为什么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今生都有指望，我今生一切的人都很那个，都很顺利，都很发达，心想事成，凡事顺利，平平安安，那我怎么可怜？我这是我就是最大的满足，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指望可能。如果你只有这个呢，真的比众人更可怜。那你如果是耶稣真正就带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复活的盼望了。那最后就跟那个第十八节讲，当我们死了以后呢，就灭亡了。这个最终永远灭亡。那今天早上我们上那个先知哈巴谷说，可是你们来听的很少啊。先知哈巴谷说回答了我们中间所有人最常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公平的、公义的神为什么不审判罪恶？那先知哈巴谷看见以色列人中间呢有很多的罪恶，那他就为他们祷告，希望神来审判他们。但是神怎么，他反复神怎么不审判他们是？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看见的，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人不信？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人行恶，但是他们在世上却飞黄腾达、平安，一切人随他们如他们的心愿在进行似的？那先知就发出第一个问题。那这个神回答他，神不是不审判犹太人，神要审判犹太人，神要审判犹太人的方式是兴起巴比伦来审判犹太人。那这个巴比伦呢是神用两个字叫做残暴、残忍、暴躁，就非常残忍、非常暴躁的那个巴比伦帝国，要来把犹太人给灭了。那这个先知听见神的这个回答以后呢，他就更困惑了。为什么？因为他想，虽然犹太人自己的同胞充满罪恶，但是跟那个巴比伦人比起来呢，那肯定也没有巴比伦人那么恶、那么邪恶。那神为什么要用一个更加邪恶的一个外邦民族来审判相对公义的犹太人呢？那这个神先知就更不明白，所以就在神面前，继续问。那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基督徒也这样想。一方面，我们说那些不信的人、不义的人，他们为什么顺利？那再转眼看，我们看我们信的人呢？反过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顺利，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很多事情都不如我们意的时候，那其实我们的问题就更大。就我信神，我反过今年的全遵循神的话，但是我的结局怎么比那些不信的人更糟？所以那些不信的人反而来嘲笑我们，来欺负我们。那这是那个先知的第二个问题，我神也给他答案。这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必殷勤得胜。这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然后讲那个加勒那个巴比伦帝国，他们势力很强大，因为神把他们兴起来要施行审判。但是他背后就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的势力，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那这个神就要回过头来也要审判他，那些巴比伦帝国一定会灭亡。那神就在先知看到神，就那个巴比伦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当神使用这个工具审判完自己的百姓犹太以后，回过头来神也会审判这个巴比伦帝国。但是接下来人的生路出路在哪里？不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只有信靠神的人最终会得到神明，得到子。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基督徒那个回头主日学结束以后，那个哥哥就问我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基督徒，那他也愿意信耶稣，但是他就祷告神，希望神能够改变他的婚姻，他不能够忍受他的丈夫。但是祷告来祷去反正没什么改变，所以他就要跟他丈夫离婚，他就要离开他丈夫。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做事情，这不是按照性情在做事情，他不是按照圣经上的人在做事情。那这个太太，她是嫁了一个老外，应该是嫁了一个老外，一个住在一个小镇上面。那其实生活呢，要那个丈夫其实什么都要提供的，但是他就不能够居住，不能够在那里。那他信耶稣，只希望耶稣能够改变他的处境，只在今生有指望。如果是这样呢？没有那个复活的盼望，不明白耶稣复活的意义，或者你不明白耶稣为什么死，这是那个人最信。我觉得他应该从那个十字架的道理刚开始跟他讲，因为他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不知道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那个有些更不能够明白耶稣复活的意义。耶稣的复活意义就是要让你不仅是在今生有指望，而是要把你这个指望啊放在永生，放在永恒里面。那你如果要对永恒有指望啊，耶稣一定要复活。如果耶稣不复活，你对永生的指望，不管你的憧憬多么的美好，最后都还是生人，都是虚空。但是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呢，你对永生的指望呢，就是真实的，就是可信的，就跟保罗信的一样。他说我若即使死了，保罗为什么这胆子这么大，不顾性命的传福音呢？他有一个指望的，就他如果我真的死了呢，或者我与基督一同复活也说不定。他这样想，他有一次真的传福音的时候，就把人给打死了，这样以为他死了，结果他用石头打了以后，就把他拖到那个城的外面，把他扔在那里，就以为他死了。最后想到他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就走进城里面去传福音。说保罗就讲说，如果我就是死了，我或者与他活过来也说不定。他就是因为有这个复活的盼望，说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也不看为宝贵。那这个我觉得没有耶稣的复活，一个人也可能有这么勇敢，有这么莽撞，但是你如果死了那就死了，你的这个盼望就是虚空的，是一个幻影，是一个梦想。但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呢，他带给你这个盼望就是确实的，是活泼的，是确定的。所以像复活，基督复活给基督徒的盼望。那第个那个格鲁希说一讲，他是从死里先复生的。那个首先两个很重要，叫 first， 就是最先的。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后面还有人是跟他一样的。那这个就是基督复活给基督徒盼望。基督复活了，基督徒也会复活。他是首先的，我们是跟着他后面的。那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20的话，他这样讲的。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讲的基督复活的事实，他就成就了一个事情。他下面就说成为睡了之人出书的果子。那这里他用了另外一个比喻，是成了睡了之人出书的果子。睡了之人是讲的那基督徒，信了的人在基督里面睡了。那基督从死里首先复活了，就成了一个睡了之人出书的果子。这个出书果子他用一个比喻，所以一棵树上面有很多果子，那有的果子啊熟得快，那个成熟的果子就是最先熟的。那你要知道旧约里面那个献祭啊，如果你要用农产品献祭的话，你要用农产品用田里面出的献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定要加上成熟的，就最早熟的。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最早熟的有什么重要，那最早熟的至少是代表后面所有的，它只是个代表。我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有一个传说，我们农村就是我们每年都是那个收割那个大米，那个水稻收那个大米的时候，收割完了大米以后啊，第一顿煮的那个白米饭呢，就一定要盛一碗给那个狗吃。我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这个传说，我们那里有这个传说。那我们当时就还不明白，为什么第一顿那个大米饭要盛一点给他狗吃？其实那个白米饭很宝贵的，那小孩都不一定有常吃的，但第一碗一定要盛给狗吃。那为什么呢？他因为一个传说，我们那里就我们那里以前不产大米的。那这个大米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那个狗啊，就是游泳从那个海边呢，说过了好多的海，从那个河边，就游泳从那边呢带了一些那个大米的种子过来， 那游泳的时候，就是大部分的那个种子给它冲掉了，但那个狗尾巴或者翘起来了，就上面还留了一点那个大米的种子，所以那个种子带到我们那边，然后我们那边才开始孵大米。那就因为这个缘故，说他每年那个十个大米以后，第一晚上呢，就给那个狗吃。那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情，让人他感恩，至少不会虐待动物。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生呢，就他那个最开始的那一晚，就是代表最重要的，他是代表所有的。那第一个果子出世了，它就是代表后面的果子会跟这个果子一样，就会熟。那你把那个出世的献给神呢，其实是代表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这是基督徒奉献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你不要以为十一奉献，今天洪伯伯跟你们发那个十一奉献的信封了，你不要觉得那个十一奉献是属于神的，十分之九是属于你的，不是的。你把那个十一奉献就跟那个出世的果子奉献给神，是代表你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只不过是你是一个管家，你十分之九神给你使用，你为什么使用？他这里讲说，成了睡鸟之人出世果子，所以就明白这个为什么叫成了睡鸟之人出世的果子。就耶稣就像第一个成熟的果子一样，那他成熟了，后面的果子也是一样跟他成熟。那就是基督复活了呢，基督徒将来有一天也会复活，这就是基督复活给基督徒带来最大的盼望。那有一节经文你可以翻到，是在那个约翰遗书第三章，约翰遗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那我们一起读啊。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这是那个今天的金句啊，这是约翰遗书第三章的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你应该明白你的身份，你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们说基督复活给我们一个盼望，但是那个盼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有很多不是很清楚的因素。那我们前段时间国外团结人里面也是个他的末世，他的基督徒将来要复活，甚至神要审判，有很多的细节圣经里面并没有他们交代那么很清楚。是那很多人还是很想明白，我们复活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怎样复活啊？那这里告诉我们将来如何还未显，对吧？没有那么很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确定的，他告诉你，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是讲到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就没有第二次再来。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会再来。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信他的人，所有在他里面睡了的人，都是复活以后是什么？就变成跟主耶稣一样，必得见他的身体，就要像他，跟主耶稣一样。所以你要明白，你说当时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呢？我说很多情形不是很知道的，但是他跟耶稣复活很相，应该有相似的地方。耶稣复活以后，他在地上40天，他做事情，那个身体有个身体的，那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不是鬼魂了。那些门徒看见耶稣复活以后，就很害怕。那这个耶稣跟你看不用怕，说神是无骨的，他是有的。那个耶稣复活以后，他身上还带着两个很明显的疤痕呢，就钉十字架上留下的，一个是手上的钉痕，还有就是肋骨的枪伤。那复活以后他还在的，可以辨认的，所以他是有一个身体，但这个身体啊，跟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又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那些门徒在那里聚集的时候，耶稣一下就来站在他们中间。那个圣经里面描写是门徒是把门窗都关了，因为他们害怕， 害怕那些罗马兵丁，害怕犹太的官府，所以他们都吓得，都把那个在一个屋子里面关上门栓。但圣经里面用的是耶稣来站在他们中间，是那个身体啊可以穿墙而入的。那我就告诉你说，到底具体情形是怎么样，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去想一想，你可以从耶稣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关于耶稣复活以后他做的事情，肯定有相似的地方。而且耶稣复活以后还吃了东西了，他为他的门徒，那彼得带着他的门徒，因为他们以为耶稣已经死了，他们所信的所跟从的都已经落空了，所以他们又重操旧业回去打鱼。那个也打了一晚上，什么鱼都没打着。耶稣向他们显现，在海边上为他们预备那个早餐。最后，耶稣也拿了一片甘雨吃了。所以那个是很奇妙的。但是这里还是讲，所以你这很确定那点什么？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这讲到那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盼望，那个永恒的盼望。当然，那个永恒的盼望不是只有不对永只不不只是只对永恒有意义啊。永恒的事情呢，都是超越今天的，超越时间的。永恒的事情都是超越时间的，它对你今天呢是有影响的，对你过去也是有影响的。神拯救我们是过去、现在、将来，那叫永恒。永恒是超越时间的。所以，当你讲到那个永生的盼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只讲到那个将来，你死了以后。如果是永恒的事情，对我们现在是影响，对我们过去也是影响。对我们过去来说，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这是讲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是从死亡中，现在进入生命中。那是对我们今生来讲呢，就基督复活对我们基督徒是有要求。你在今生是有要求，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已经复活，而且你对复活有真实的盼望的话，你是有要，这里有要求的。那个就是刚才读的那个约翰遗书第三章第三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如果你真的指望耶稣再来，你要与他耶稣，你要变得跟他一样吗？这是你真实的指望吗？那他马上就跟你提出一个要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讲到那个基督徒在基督复活对基督徒今生的要求。我们应该圣洁度日在世上。那这样，你再回过头，你用到翻到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他就把这个基督复活对基督徒今生的要求告诉我们。格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其实从刚刚其实前面呢，保罗写书信都是很有意思的，很有规律。保罗写书信，他前面都是讲教义的，讲完教义以后，他就会讲生活。那刚刚其实前面两章就是讲教义的，从第三章开始呢，他就讲基督徒的生活。那基督的生活，它是有一个根基的，以教义为根基。那你看那个第三章的第一节。他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就是你那个圣洁生活的根基。你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呢，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一段，前面三点都是讲这个。但是接下来他就讲第四点，说你对你今生对你现在的要求是什么。那我们一起读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四点。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他这里讲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就当思念上面的事。那上面有什么事？那你可以想一想，你现在求的是什么事？你现在思念的是什么事？你现在求的是地上的事，思念的是地上的事啊，还是你现在求的是天上的事？你思念的是天上的事。讲天上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不大明白，要讲地上的事很容易明白。就像我们刚才举了个例子一样， 你都关系到你今生的指望。那你圣经里面神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天上的事，什么是天上的事啊？那耶稣，我讲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见主的时候都会得冠冕了，是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见到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冠冕的。冠冕呢？冠冕不是现在看得见的，比如把那个女王的国王的冠冕，或者那个英国女王的冠冕，现在很宝，很多宝石啊，上面很尊贵的，到时候也是有一个那种冠冕。不是的，圣经里面讲的冠冕有哪些字？因为保罗讲他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有生命的冠冕为他存留，公义的冠冕，所以他就是那个属性，讲到那个神的属性，他不讲到一个物质的一个冠冕，神的给你带一个冠冕，他讲那个属性，那属性里面就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那我们所行的能不能够反映神的这些属性呢？如果你行圣洁，你行公义公平，将来就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你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将来就有生命的冠冕为你存留。因为圣洁是基督徒，是基督生命最重要的本质。所以你思想上面的事，思想那个球上面的事，你就是要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我不是说你就不做你地上的事，不思想这样的事，而是说你要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能够反映出那个神的属性，公义圣洁。慈爱、怜悯、恩典，这是那个神的属性。你要在你所做一件事情能够彰显神的这些属性，那么你地上这些事情呢，就可以变成天上的事情。因为天上只有这些事情，天上没有地上事情，天上这些神的属性是永远存在那里的。那因为结束，所以他从第五节开始呢，他基本上就全是，比如说他说前面实际上是说要求天上的事，要实际上的事，但从第五节开始，他都是讲的地上的事啊，他就是讲的你在地上做这样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彰显出那个神的荣耀，彰显出那个神的圣洁。那第一方面，他是从你要致死罪恶，从第五节就开始说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那就是让我们不要犯罪。那到了第四节那里，就讲从正面讲，你要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饶恕。那到了第十八节那里开始啊，就更讲那个基督徒在世上各种关系中间，你应该怎么写夫妻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那你仿佛看的都是那个地上的事情是，但是你按照神的原则按来做这些事情，在所做这些事情上，按照能够彰显出神的属性，能够反映出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那这些事情都可以成为天上的。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基督为主，尊主而行的。那在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机会来讲，就到底是很具体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在每一种关系里面，我们应该怎么行。但你是希望你能明白一点，就基督复活对你今生是有要求的，你要按照神的话去行。凡对他有这指望的，就当洁净，像他洁净一样。他是说，我们讲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这我希望你能够记得神的话语，让那个基督的复活能够成为一个活泼的盼望在你心里面。活泼的盼望怎么说？活泼的盼望就是你在你现在是可以经历的，它在这个盼望对你现在呢，就会产生力量的，产生那个改变的，在你的生命中间。那这样你才能够回到我刚才跟你说的，你怎么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第一，圣经告诉我，是圣经告诉所有的人，圣经写在里。但对你来说呢，你要问你怎么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你说因为基督活在我心里，基督怎么活在你心里？这 就是基督徒对基督复活对基督徒要求，基督如果活在你心里，你就应该为基督活着，你所做的一切就应该彰显基督的属性，那个才叫基督活在你心里。那这样如果你真的照着那去做，你就可以向人证明，向人宣告基督是复活的基督，你所信的这位神是复活的神，你所侍奉的这位神是复活的神。 Non mi sa.你将把你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爱耶稣基督差遣了世上了，他不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而且到了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也当着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更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使一切信靠他的人，都能够被神的称义，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且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给我们复活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求神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将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能够除去我们里面向罪的心怀，让我们不再犯罪，让我们恨恶罪恶，让我们远离罪恶，更求神让我们有喜欢行善的心，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显明我们是神的人，显明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显明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主啊，求神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让我们有神儿女的样式，以致我们可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这里也更求你使你复活的大能，这个福音能够让我们中间多大，还没有信耶稣的，还没有。 得到耶稣生命的，主啊，你的福音在人的生命中也显出大能，让人能够除死肉身，能够与神你和好。这本是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目的，让人罪人，因信耶稣基督得到生命，得到永生的盼望。也求主你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宣扬这福音，传扬见证这福音。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那我们是唱一首短歌，就是前上一次也唱的，希望你能够记住这首歌，这首歌是很容易背诵的。